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南韩和美国成立小组讨论切断北韩研发导弹资金链。拜登政府将会扩大中企涉嫌强迫劳动黑名单。美国谴责俄罗斯延长拘押《华尔街日报》记者。纽约公共安全着红灯，市长亚当斯连任面临考验。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在未来几星期起诉 TikTok。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指，近六分之一的青少年曾经受到网络霸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为了应付北韩近期频繁试射导弹，南韩外交部宣布，南韩和美国共同成立加强切断工作小组，以便更有效切断北韩研发核弹所需要的核心资金和资金链协商机制。根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外交部表示，韩美当地时间26号在华盛顿首次举行加强切断工作小组会议，来自外交、情报、制裁、海上拦截等相关部门以及机构的30多名代表出席讨论。南韩外交部指出，第一次会议会重点讨论北韩精炼油入口量超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所设定的上限等情况，以及阻止运输等方案。韩美并且讨论阻止北韩和俄罗斯非法合作的方法。此外，韩美同意在今年内将会在首尔举行第二次会议，就怎样加强合作、中断北韩精炼油走私途径和煤炭走私出口等非法资金链等进行讨论。美国国土安全部顾问麦菲星期二表示，拜登政府将会扩大一份名单，名单上的公司因为涉嫌与中国强迫劳动有关而被禁止入口。这份名单称为《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名单当中列出了美国指控参与新疆强迫劳动的私人公司和国有企业。麦菲在一场费城举行的贸易小组讨论会说，我们非常重视加强和扩大实体清单，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有更多企业被列入清单。根据防止维吾尔强迫劳动法 UFLPA， 美国自从2022年6月开始就禁止大部分和新疆有关商品的入口。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已经导致29亿美元的货物在边境受阻，其中大部分是电子产品和服装。两党的立法者都试图加强打击力度，美国官员一再警告企业应该对他们的供应链进行审查，否则商品可能无法入口。俄罗斯一个法庭延长对美国记者格尔什科维奇的审讯前扣押。格尔什科维奇将近一年之前因为被普遍视为虚假的间谍指控而被捕，美国国务院亦都说他是被错误拘押。法庭星期二下令这位《华尔街日报》记者至少要被扣押到6月30号，将之前的扣押令延长了3个月。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特雷西在莫斯科市政法庭外面谴责了这个决定。他说，格尔什科维奇的案件没有依据有关证据、正当法律程序或者法制，而是将美国公民当成是政治抵押品。华尔街日报就发声明要求立即释放格尔什科维奇。32岁的格尔什科维奇2023年3月到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市采访的时候被捕，他和报社都否认俄罗斯的间谍指控，俄罗斯亦都没有提供指控的证据。纽约近日连续发生重大社会案件，纽约警方表示，皇后区警察迪纳25号晚盘查一部违规停泊在巴士站的汽车，有多项前科的车头乘客向他开枪，迪纳腹部中弹送院之后不治。几乎在同一时间，曼克顿东哈林区一处地铁站，一名男子等车的时候无故被旁边的人推落轨道，被迎面而来的列车剪毙。被控谋杀的24岁男子疑似有精神病历。这些事件反映了 COVID-19 疫情后时期纽约治安每况愈下，枪械暴力、地铁安全格外令人担心。自由派主导纽约政坛，在疫情期间警方面临经费削减威胁，加上保释规定宽松，刺激惯犯。 公共安全着红灯，市长亚当斯争取连任再添考验。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在过去几年一直调查 TikTok 可能存在的私隐和数据安全问题。路透社星期二报道，知情人士指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就中国拥有的短片应用社交平台 TikTok 涉嫌存在私隐和数据安全问题提出起诉或者达成和解。2020年5月，几个私隐保护倡议机构指控 TikTok 在未经家长许可的情况下收集有关13岁以下儿童的资料，咁违反了儿童网络私隐保护法 COPPA， 亦都违反了 TikTok 在2019年同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的和解条款。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同美国司法部在过去几年内联手对该项指控进行调查，调查目前已经接近尾声。这个月较早时候，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要求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股权，否则 TikTok 将会面临在美国被禁用的命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欧洲区办事处星期三所发表的一份报告，同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相比，有更多青少年曾经经历过网络霸凌，高达接近六分之一。WHO 这份题为《学龄儿童的健康行为》的研究报告，涵盖了欧洲、中亚和加拿大等44个国家，针对279,000名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了调查。报告显示，在2022年11至15岁的儿童之中，有 16% 受过网络霸凌，高于4年前的 13%。 15% 的男童和 16% 的女童表示最近几个月至少受过一次网络霸凌。在大多数地方，网络霸凌在男童11岁、女童13岁的时候达到高峰。报告总结提到，迫切需要教育年轻人、家庭和学校，让他们了解网络欺凌的形式和影响，同时规范社交媒体平台，限制对网络的霸凌。
星期二，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五角大楼会见以色列防长葛朗时表示，加沙平民死伤人数已经过高，在以哈战争中保护巴勒斯坦平民是道德和战略上的当务之急。他建议以色列采取替代方案，来到取代在加沙南部的大规模行动。奥斯丁在会议一开始时说，今日加沙的平民死伤人数实在过高，而人道援助的数量又远远不足。他以至今为止最为强硬的语气表示，加沙正是遭受人道主义灾难，而且每况愈下。五个大楼官员则向媒体说，奥斯丁同意有必要打击哈马斯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几个营，但亦对以方施压，表示保障平民安全既是道德方面的当务之急，亦符合共享的战略利益。葛朗在之前则表示，他今个礼拜访问华府，将聚焦维持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据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星期二表示，哈马斯军事组织卡萨姆旅副指挥官、哈马斯第三号人物伊萨已经在以色列今个月的攻击中被击毙。伊萨成为五个月以来以哈战争中所击毙的哈马斯最高阶官员。哈加里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核查所有情报，伊萨已经在我们约两个礼拜前的攻击中被击毙。卡萨姆旅领导人大夫副手伊萨和哈马斯在加沙走廊领导人辛雅并列以色列头三号的追缉对象，三人据信是在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越界攻击的策划者，而伊萨由于擅长藏匿被称为影子人。以色列军方今个月较早时曾表示，当时对加沙走廊中部一处地下建筑发动空袭时，就将伊萨作为攻击的锁定目标，但当时还在理清是否已经成功将他击毙。 下個月即將接任眾議院應對中共特別委員會主席的眾議員穆勒納爾，正被視為外界視為對抗中共的新的推動力度之一。目前參議院正是審議倍受矚目的 TikTok 脫離法案，作為法案原始聯署人之一，穆勒納爾支持中共問題特別委員會兩黨領袖在這個月初聯手提出這項保護美國人免受外國對手控制應用程式侵害法。今年二月，陳徐同現任主席加拉格爾訪問台灣的穆勒納爾，亦是長期支持台灣民主的重要人物。他表示，台灣是美國的重要盟友，亦是強大的經濟夥伴。遺憾的是，台灣人民每日都要面臨著中共的騷擾和恐嚇，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亦毫不掩飾想要壓迫台灣人民的企圖。預計穆勒納爾上任之後，將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施加更大的壓力。來自紐約州的聯邦參議員舒默和陸天娜星期二宣布，由兩人提出的鋰離子電池消費者標準法案已經在參議院獲得兩黨支持。共和黨籍的聯邦參議員布萊克本和布勞恩亦參加支持法案。根據紐約市消防局報告，自2021年以來，僅紐約市發生因鋰離子電池所引發的火災就超過6000宗，不僅造成300多人受傷、29人死亡，還有數百棟建築物受損。聯邦參議員陸天娜在聲明中表示，由於電單車和其他簡易移動設備中使用了有缺陷和製造不當的鋰離子電池所引發的火災，導致太多無辜者喪生，因此我很高興地宣布，這項有常識的解決方案得到了參議院兩黨的支持，讓我們在紐約和全國範圍內的預防火災工作又邁進了一步。星期二，紐約法官會議上對前總統川普下達禁言令，禁止川普公開評論封口費案中的證人、檢察官、法庭工作人員或者陪審員，理由是這一位前總統曾對其法律案件所涉人員發表過威脅性、煽動性和詆毀性言論。而會議上的這一項決定和華盛頓聯邦法官在2020年選舉干預案中對川普下達的禁言令如出一轍。面對這一個禁令，川普星期二在他的社交媒體平台真相社交上發文表示，會議上是真正的經過認證的川普憎恨者，患有非常嚴重的川普錯位綜合症。川普說會議上應該要迴避此案，因為他將不能夠給自己一場公正的審判。他在貼文中再次重申，這個是一場以干涉選舉為目的的政治迫害。他指出，法官會議上的女兒是一家超級自由民主黨公司的高級主管，該公司正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參議院多數黨政治行動委員會以及拜登總統工作。今個禮拜，紐約連續發生多起重大社會案件，引發輿論關注。據紐約警方通報，在25號晚間，皇后區的一名員警迪勒在盤查一輛違規停靠公車站的汽車，結果遭到前座乘客向他開槍，造成迪勒腹部中彈，送醫不治，享年31歲。幾乎同一時間，曼哈頓東哈林區一處地鐵站，一名男子在候車的時候無故被旁人推落路軌，遭到迎面而來的列車剪壓。被控謀殺的一名24歲男子則疑似有精神病史， 无独有偶，到星期二下午5:10左右的通勤巅峰时刻，一名16岁的女子在布鲁伦公园波第四大道第九街地铁站迎面遭到不幸的列车撞上，当场死亡。而当日布莱恩特公园第五大道地铁站和贝弗利路地铁站亦各发生一宗列车撞死人意外，令到当日的死亡事故增加至3人。